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我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邀请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监事星光医院药剂部教研组组长陈思伟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思伟药师早安，
伟华姐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早，哇，很开心今天邀请到思伟药师哦。
是，
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啊，哇，是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主题哦，也就是谈到止痛药你用对了吗？哦，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止痛药的一个使用哦。我先请教一下思伟药师哦，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喜欢使用止痛药吗？还是因为我们的国人这个疼痛的问题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其实这真的蛮特殊的，因为国人其实在吃药这方面其实有我们自己特殊的地方啦，真的是像老一辈真的非常喜欢吃药，尤其像电台啊，很多都是在卖这些药，销路都非常的好。那确实止痛药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根据研究的话几乎有超过一半的人去看医生，比如像看神经科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因为身体出现一些病痛而去就医的。那根据这个国际的一些研究的结果也发现，就是说因为这个疼痛去就医，台湾大概20几个%，可是在瑞典的话他们是高达40几个%。那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可能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疼痛的问题，可是实际上他去就医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就是说可能有一半以上的都有疼痛问题，可是真正有去看医生的去就医寻求协助的可能只有大概20%而已。所以其实有很大的比例是大家是很能够忍痛啊，我觉得大家是忍耐力非常的足够对，
是这个，所以忍痛的比例高，他是忍着还是说他自己会去买一些的止痛药来吃呢？
这都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他可能觉得说这个就是他可能工作比较劳累一些酸痛，那可能真的没有影响到他太多的日常的一些功能，所以他觉得可以等一下就过去了。那有些其实是因为他其实不了解，他其实疼痛有一段时间的，那他就是这样疼着疼着，那其实人的耐受力就是其实你有时候就是痛久了觉得好像就没那么痛了，就忽略掉了，那因为忙也就忘记了，那其实这个疼痛其实都是一些警讯啊，它其实重要的不是说它痛怎样，是因为可能它背后可能有代表一些疾病的在发生的一些意义啊，所以其实也是提醒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如果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的话，最好的话还是能够尽早去就医。
是，所以今天思伟药师刚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这个疼痛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的民众哦，能够忍痛，我们有时候说哇，个性好坚毅，就是有坚毅的个性，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的疼痛还真是不能够忍，我们必须找出这个疼痛的原因，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哪里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哦。
是
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监事哦，思伟药师在空中要来分享的，就是对应到疼痛，这疼痛到底要不要使用止痛药的问题。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止痛药到底有哪些呢？
止痛药大概有一些分类，那清看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那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可以止痛，那它也可以消炎。那这边消炎的话，可能一般民众就会跟抗生素有一些混淆啊，因为其实我们老一辈讲说消炎消炎嘛，那其实这个台语的消炎并不是这边止痛药的这个消炎，它其实是指的是抗生素。
哦，
有时候一些像肺炎啊，他们说要消炎，或者说开消炎药，或医生会讲说开消炎，其实它指的是抗生素，所以这两个是非常容易误解的。那另外有一类是最近非常红的这个普拿疼，那其实它就是属于比较特别，它就是解热镇痛，它就是可以止痛。还有退烧，那主要的话其实会常常用到 这些药，那这个其实在药局也非常容易 去买到。
嗯，
那另外还有几类的药物是比较特别的，比如像我们有一些抗忧郁的药物啊，或是抗痉挛抽筋的药物啊，其实它也会被用来当做止痛药来使用，像有些神经痛啊，或者是一些辅助这个疼痛药的治疗的效果。那最后一类的话就是所谓的鸦片类的止痛药物，那这个当然最常用的应该就是一些癌症的病人，一些末期疾病的病人，因为他其实真的非常的疼痛，所以会用到这些比较后线的这些鸦类的止痛的药物。对，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像坊间常看有辣椒素啊，就是用那个发热的这个痛觉的这个神经去阻断掉他这个止痛的这个效果，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大概就是这一些分类。
是是，所以其实不同类的一个止痛药，它会用在不一样的一些的地方，对不对？并不是我们自己随便去买或随便的做使用，还是要有一些的药师或者是医师的一个指引，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这些药物就是会去对应到医生的诊断。
嗯，
就是我才刚刚讲说，其实去就医寻求协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看说你的疼痛是属于哪一些类别。像其实我们前面有一些就是说，它其实疼痛发生的非常的身体上非常全面的，比如说你可能有可能是骨骼的，就是酸痛，你可能就是做多一点的劳动就会比较酸痛。那还有就是比如它可能会有一些偏头痛，那属于神经性的哈。那当然有时候你可能吃坏肚子啊哈，就是肠胃会有些痉挛绞痛，就拉肚子哈，这是肠胃道的。那当然有些可能是结石啊，你可能泌尿道有些结石啊，或者是生殖系统有一些不舒服，好像女生月经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疼痛，这些就属于泌尿道生殖性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感染造成的，感染可能会造成一些疼痛，然后自己的本身的免疫系统，还有就是所谓的癌症，癌症其实也是一个疼痛很大的一类，其实很多止痛药其实用在癌症的病人。
是是，所以这些的止痛药是四维药师，其实有一些我们是在坊间是买得到，有一些是特别是只 是有些是买不到的，对不对？
对对对。
就算是我们在那个药局可以买得到的话，公众的好朋友不要说我要买止痛药，但是要把这个止痛药你要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要跟药师说一下清楚，才能够对应到买到真正适合的一个止痛药。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药局都是有专业的药师在驻店嘛，所以其实可以多跟药师做朋友，其实药师可以提供大家非常好的意见。
是，那我们提到止痛药，我想很多的朋友们可能脑袋会有一个问号啊，就是我们从以前老一辈都告诉我们，止痛药也不能随便乱吃，可能会有一些的成瘾性，到底会不会上瘾啊？思维药师，
这个我想在我们医院非常常被病人问到，因为病人常常想说我就怕呀，就是可能吃的药会不会加就屌这样子。那这样最会被问的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这个所谓的止痛药，那第二类就是安眠药。那安眠药大家比较清楚，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不太用这个成瘾性这个词啦，在医学上常常讲就是依赖性或是耐受性，依赖性会是比较适合，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吃就会睡不着，那在安眠药其实会有这样子的现象。那还有就是说你可能会越吃越重，可能刚开始吃一颗有效，现在变成一颗半，后来变成两颗，这就是所谓会产生依赖性。那其实止痛药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况，会有一点依赖，尤其像是就是刚刚讲的就是麻醉性的止痛药，像吗啡啊，这些就做事。不过
鸦片类的，
对，鸦片类的这个，不过这一类是因为其实它因为有这样子依赖性的风险，所以其实我们政府是有严加管制的，这是所谓的管制药品，所以一般民众其实没有办法 在我们的社区药局买到这些药物，它必须要是医师处方才买得到的。对，
所以像一般的除了这个管制的止痛药，就鸦片类的之外，吗啡类的之外，其实一般坊间的这些的止痛药，它是比较没有所谓的依赖性，不用太过于担心，是不是？
对，因为这是所谓的我们现在分就是药品有分三级嘛，就所谓的有医师处方用药啊，药师医师的指示用药跟成药。好，那药师的指示用药跟成药，其实大家在药局可以其实是可以买得到的哈，其实就是像一些它成分比较温和啊哈，那剂量比较低啊，其实在社区是可以买得到的。
嗯哼，了解哦。那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就是真的该服用止痛药的时候，就不用太过于担心哦。有些的朋友们就是忍痛啊，就会担心有这个依赖性，或者是这个以后不吃它就会就是睡不着，或者是说这个会一直的痛下去哦，所以让自己的生活会没有品质，对不 对，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
这边就是要提醒听众，就是说其实痛不用忍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医学里面有一个叫做生命症候哈，那生命症候的话，其实我们都把止痛药当作是第五个生命症候。就是除了心跳、血压、呼吸这些生命症候，它加一个就是疼痛，就是你其实不用忍痛的，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有正常的合法的管道取得止痛，你可以先用止痛先缓和一下你的不舒服感，然后再赶快去就医，就是不用真的痛的真的受不了了之后再那么忍这样子。
对，没错，
这是生活品质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其实我们现在医院也常常在推说，是其实病人可以不用痛啊，像我们以前去做检查有时候很不舒服啊，比如像照胃镜啊，那个真的是比真的是生不如死，对，非常的痛苦。那其实现在都有推展多就是无痛医院，
是
就它其实可以透过一些辅助的一些药物能够帮助大家缓解那些不舒服，让大家不害怕去医院，不害怕去做那个检查，
是
能够早日的去发现一些疾病。
是没错，像以前这个年轻时代的时候，那个 MC 来说，我都是每个月痛一次的那种，你知道吗？这个以前都没有这个正确观念的时候，都以为说这个止痛药会越用越重，你知道，都忍到不行的，脸色发白了，都要送医了呢，才敢用止痛药。其实那时候真的是让自己好痛苦哦。
其实药物在使用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其实你要达到依赖，或者说所谓的大家讲的成瘾，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通常都是要非常长期，比如可能是十年、二十年这样用下来，才会有这样子依赖的这些状况的情况产生了。那一般来讲，我们像疼痛可能就是三五天的用药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了解了哈，但是也不能够滥用哦，好不好？所以使用止痛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哦，请四位药师来告诉大家。
对，就是常常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吃止痛药啊，那是不是就是说，哎，大家听人家讲说可能就是肠胃道不好的人啊，或者他可能吃这个药容易肠胃出血啊，那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呢？那确实有一些药物它其实是真的是像刚刚才有讲到，就是所谓的非类固醇类的这个消炎止痛药，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啊，还有像这个 diclofenic 啊，这些还有就是它可能这些病人他可能就是比较老年人，常常有疼痛的问题，那老年人常常也会有就是心血管的问题，所以他可能会有在吃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以前是用来治疗疼痛消炎，可是现在阿司匹林是用来预防中风所以在心血管病他会常常用到这个药，那可能他也会有一些血栓的问题，所以会用一些抗凝血剂那在这样交互作用的状况之下呢，可能就会增加这个出血的风险所以说如果听众朋友大家有些慢性病呢，有在用这些止痛药，其实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不是说你单使用这个药物，因为它其实跟你的现在的疾病在使用的这些药物其实它会有一些交互作用的，那有时候不小心其实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些情况来产生对，那真的除了肠胃不适以外，可能就是要比较小心，就是有没有你可能没有一些血便啊，或者说有解黑便的一些状况就要特别注意去找医生来解决
是，
对，
所以四位药师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在使用止痛药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跟医师或者是跟我们的药师去提到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之外，也就是我现在可能还有在服用什么样的一个药物， 这样子才是比较正确的。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大家都要忽略讲，就是跟那个医疗人员去讲这些事情，就觉得说有时候你又有在看医生，又诊所拿药，医院拿药，可能自己又有买一些保健食品，那其实这些医师都不知道，好像药师你没跟他讲，他也不知道，那他就会跟你就没有办法去帮你评估说，哎，你这些药在一起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其实是非常隐藏的。是非常隐藏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大家都忽略啊，我就吃个普拉腾啊，跟没什么关系。可是有，也许它跟你现在的疾病或是用药，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要特别注意。
是是，不只是有交互作用，说不定还重复用药了，对不对？
是是是。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健保它云端压力，其实重复用药这一块已经有得到一些改善了。也许说，我们现在健保卡一插，就可以知道说，哎，你曾经在哪里看过医生？对。不过还有一个漏洞就是。不是漏洞，就是缺点，就是说可能目前一些你自备的就是自费购买的药品还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政府的这个云端系统里面去做查询，所以
是
告知你的这个用药的状况其实是非常重要，说你可能自己要做一些记录，因为有时候病人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吃的是什么药，
对，
这就很麻烦了。对，
没错。而且思维药师有一些药就是可能很清楚看到它是止痛药，可是有一些的药品可能就是你要细部看里头的成分你才知道它是止痛药，
对
不
对,
對, 對, 對，这个你不清楚的话就吃来吃去，咦，怎么搞的，吃了好几款的一个止痛药啊。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用药止痛药吃的过量会不会造成一些身体的影响？
当然，就是其实我们在学药都知道有关，就是药即是毒啊。
嗯，
我就其实没有必要，最好还是能够不要吃药是最好。那可是啊，药如果是用对地方，当然它就是一个良药。
嗯，
那最常见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些止痛药啊，其实它对我们的肝肾，其实都会有一定的负担的。以我们普拉腾来讲，大家觉得普拉腾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药啊，可是其实它是每天它是有一个上限量的。曾经有病人就是用。我应该是最近的新闻也是会有，就是说有病人他可能就因为痛，他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那他也不知道说，哎，一天的量到底要吃多少，就吃了上限量了，那就造成这个急性的肝衰竭。
嗯，
那其实就会造成猛爆性的肝衰竭，所以这个会有时候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一般来讲的话，普拉腾一天的上限量最高就是我们以500mg的一颗来讲是8颗，就是4000mg，就是4g。8颗，所以你普拉一天是不可以吃超过8颗的哈。那通常我们一天正常的量就是早中晚各一颗，就是3颗，大概就很足够了。对，
嗯嗯嗯，是哈，因为可能每个人的一个耐受程度不太一样啊。
是，
有些人是一点点痛他就觉得很痛，
对，
对不 对,
對, 對，
所以他就觉得要吃。
對，
那事实上呢，整个的一个药效的一个时间可能几小时到4到6小时，他根本就还没到，
對，
他就继续吃下去了。所以其实过量的一个止痛药的话呢，我们刚刚思维药师提到它对于我们的肝肾的功能它是有一些的负担的。哦，好，那再来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了一些的副作用，如果提到这个止痛药服用之后有一些的副作用或者有一些不良反应的话，空中的好朋友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药师？
那这个止痛药常常我们最常接到民众反应，就是说，就是他对这个就是产生这个过敏，就可能皮肤痒啊、嘴巴肿啊、眼睛痒啊，那如果有发生这个皮疹、瘙痒、嘴巴肿的这些情形的话，会建议民众赶快回诊去看医生去处理。那在还没有看到医生之前呢，你其实可以有一些就是冰敷啊，或一些物理性的这些动作去做一些缓解。好，那如果在短时间没有办法看到医生，你也可以就是先停药。
哦，
当然不要再继续吃了。或者是说你可能如果还是有疼痛，那你必须要使用药的时候，你可以减低一些剂量，让那个副作用可能不会那么严重。那当然就是最好还是能够找到医生去停药，改药，改其他 不相同类别的药物，或者是改成是外用的贴片啊、药膏啊，其实就是 不一定止痛药都是用吃的，其实有很大的比例它是贴布或者是药膏，那贴布跟药膏的话，其实它的全身吸收性会比较少一点，所以相对的副作用就不会那么大。
是，
不过贴片就要注意，就是有些人是皮肤比较敏感，对对对对，可能也是会有一些瘙痒，就是过敏的状况，这样
是，
就是看选择适合你的方式。对，
是是，如果来得及，能够回到医院就诊，请医师做一些的评估哦。如果真的是来不及的话呢，其实还是要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 要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至少在及时那个当下的时候可以为你这个紧急的做一些的说明或紧急的一些处置的方法，
对，
你才会知道啊，
对对 对,
对, 对不 对, 对
可以减缓很多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状况。
是，好，再来呢，其实提到止痛药的时候好像它会对应着胃药，对不对？
是，
很多人会想说哎，吃了止痛药会不会伤胃啊？是胃药师
这非常有趣啊，就是像我们在医院嘛，或者说在社区，其实他常常看到就是说病人来看病，然后他拿止痛药，他一定会反映说哎、欸啊、我怎么没有少一包药，没有胃药、哦、那在以前的话就是可能健保没有盯得这么紧的时候，那医生在处方他也习惯的会、欸、开个止痛药的时候就加一个胃药给病人、哦、那这个是蛮常见的。可是后来我们在研究发现，就其实很多大部分的止痛其实它是不需要配胃药的、哦、因为它其实就是说刚才讲到了，除非你是本身有胃溃疡病史的病人、哦、那你可能有一些这个风险，那当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辅助的药物去做避免这些风险，要不然大部分的止痛药其实它是不需要搭配胃药的、哦、就尤其你如果假设身体是还蛮强健的人、哦、像我这样成年人其实不用特别去吃胃药、啊、这样会变成其实吃了很多不必要的药，其实对身体也是一个负担。
是，胃药也是药好不好？我会觉得胃药去保护肠胃，
而且胃药也分很多种。对，
真的、哦、
对一般大家都指为是制酸剂，那其实现在胃药其实有非常多种、哦、
是、欸、我们以前看在来习主那个观念真的是这样子，会觉得说止痛药伤胃，然后每次拿到之后就问医生啊里头有没有开胃
药？
对，然后呢，要不然就问说那个这个不，有时候医师会跟你解释说他不伤胃啦，可是你心里还是怕怕的说，那可是我的胃不好哎、欸，我们都会加一个这样子。好，所以基本上哦，其实我们要交由这个专业的判断哈、哦，不要过度的依赖这个一个。如果你的肠胃功能，刚刚我们的思维药师提到了，并不是属于不好的朋友的话呢，其实不一定要配胃药，对不对？
对，
嗯，好，再来我们使用止痛药的一些的正确观念呢、哦，我们今天也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监事，也就是星光医院药剂部教研组组长陈思伟药师来告诉一下大家喽，我们使用止痛药的正确观念有哪些呢？
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就是其实使用这些药物有五药跟五步的原则哈。那什么是五药呢？就是要知道，要看标示，然后要告知，然后要遵医嘱，要问专业，这个都非常重要。那五步的话，就是你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注意不要喝酒，不要并用，不要空腹，不要乱买，不要过量。因为常常会有一些病人就是说，哎，我今天吃这个药啊，我可不可以喝个小酒？其实通常我们吃药都不建议喝酒了，因为喝酒其实它会去抑制这个代谢的状况、喔、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会反而是那个药物的话，就是它的作用会增加很多、喔、所以其实这个那本身酒类的话，其实对肠胃也比较不好了，所以在止痛药我们其实这个酒精的部分其实要特别注意。
是，思维药师是说我们在服用这个止痛药的时候，就不要有这个喝酒的习惯，
对
不对？
不只是止痛药，服用应该是说
任何药物都是
所有的药都不要，尽量不要喝酒。
嗯哼哼，是，
对，就是要忍耐一下这样。
嗯哼哼，好。再来就是任何的一个身体状况要记得一句话，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了，就是生病要找医师哦，用药安全当然要找我们的药师、哦、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再来呢，我们最后哦，这个非常重要的是最近因为新冠疫苗的注射哦，止痛药也被广泛的来做一些的讨论哦，大家才知道止痛药真的是百种啊、哦、不能够用错啊，所以要请教一下思伟药师了，新冠疫苗注射之后止痛药的一个使用，到底要购买哪一种的止痛药呢？还有什么时候服用止痛药才是最佳的时机呢？思伟药师，
好，那各位听众，就最近的话大家应该都是在打疫苗，就是正在就是如火如荼的打疫苗当中，那在我们都知道说打疫苗其实会很容易有发生这个发烧、啊、或者说一些酸痛的这个副作用、哦、那到底打完疫苗之后如果有这些状况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自行去药局买这个所谓的止痛药或者普拿疼来服用呢？那答案是可以的、哦、因为我们当然不建议大家就是随便去买药来吃的，不过这些就是说在 这些止痛药是政府允许的这些分类里面，比如它可能就是药师指示用药或是成药的话，那你如果发生这些可预期的反应，就是说你本来就知道说哦，这些疼痛啊发烧是因为我打了疫苗才发生的，我本来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而不是说状况不明，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自己所谓用治疗的方式，就是用自己去买一些止痛药来缓解这些状况，这是可以被允许的。那什么时候要去服药呢？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知道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听说，欸，其实可以在打疫苗前就先吃止痛药来预防啊，就不会那么不舒服。那其实这边是不建议大家就是提早来做这个服用，通常我们是建议就是当你有这些症状发生之后再服用就可以了。那以我自己本身来讲，其实我打完疫苗也还好，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其实我并没有使用这个止痛药。就是可能因为有些病人觉得，欸，其实也还好啊，也不影响工作作息，那这些本来就在你预期当中的，那你如果可以忍受，其实也不一定要去服用这些药物。
是
那但你很不舒服，或者说有发烧高烧，但是可以是需要的，就是在症状发生之后。
是，所以是没要去，就是每个人要去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哦，不是要你一定要忍，你自己要看一下自己这个疼痛的状况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的负荷，
对不对
？那如果有发烧，在微烧的部分当然还好，你就多喝水休息嘛，
就是跟我们一般发烧一样
一样的，这样
你可以用一些擦澡啊，或者物理的一些像冰敷啊，其实可以有一些退烧的效果。
是，好，刚刚四位药师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预防性的先服药了。
对，因为研究已经有一些发表说，其实你如果提早预防性的使用了，可能会对这个疫苗产生的这个免疫的效果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还是就是乖乖的就是听从医师或是药师的指示再来使用。
是再来思维药师，因为其实我刚刚也提到这个止痛药真的是百百种啊。
对，
好，我最近发现大家不知道买哪一种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我最近因为状况也常去药局逛一逛我发现有人一进来就问说，因为我要打疫苗，所以我要先买止痛药，所以因为他不知道买哪一种，他就直接说打疫苗的止痛药，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哈。
对，当然就是如果在有专业人员的这个辅助之下，其实你就是询问专业的药师或医师，就会有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那其实就在止痛药这部分，大家都会说，哦，我就是可能如果大部分知道会讲说，哦，我就要买普拿疼。
嗯
，OK， 大家知道说现在普拿疼，因为打疫苗的关系，是现在市面上有一点缺货的状况。其实大家不用去拘泥于说一定要指定普拿疼，因为其实普拿疼它，里面的成分是阿塞汤米诺粉，那其实在台湾相同成分的这个药，可能少说也有三四十种，所以其实它是有很多，就是其实都是一样药效一样成分的药物，所以不一定说是要去就是偏好哪一个品牌，其实它效果应该都是 OK 的，就是在你可以不知道的状况可以询问就是药师啊或是医师，都可以给你很好的建议。
是，没错，而且刚药师提到的那个普拿疼，它也是有好多种普拿疼，
对，
所以用都不一样，
对，它里面成分有一些加减这样。
是好，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最后我们在使用止痛药的部分，四位药师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
那最后我在这边提醒各位听众，就是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止痛药丸，像我们以前就是在我小时候常常听过就是所谓的黑药丸，那黑药丸其实它号称是美国仙丹，所以很多老一辈的人就把它当作是神药一样，可是它大家知道其实后来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类固醇，那其实吃的这些来路不明的药，你如果含了类固醇的话，可能会造成月亮脸啊、肾脏的伤害，或是骨质疏松症的这些副作用。那疼痛呢？对不起，那疼痛的发生通常是一个警讯。好，刚刚其实我们都有提到，就是跟发烧一样。好，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找出这个引起疼痛的原因，然后寻求医疗的协助，才能够对症下药。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没错，也就是 药用的对，才能够治疗，才能够缓解症状哦，才会不伤身。所以任何用药问题，再一次的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要善用医院或者是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哦。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监事陈思伟药师在空中的分享。
谢谢伟华姐，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思伟药师，
谢谢。